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2月1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的10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国将对外国干预美国选举采取行动；美国的防务官员说中国军力增强，美台合作至为重要；而美国下任的国务卿在亚洲面临地缘政治交锋；中国因素正在推动俄罗斯拉近跟日本的关系；中国各种宗教自由宗教信徒的人数已经破亿，不过呢，2016年中国民众的信仰仍在风雨中飘摇，而雅虎可以说是雪上加霜，黑客盗走了雅虎10万亿的账户，内有白宫和军方人员。我们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国将针对俄罗斯或其他国家政府试图干预美国选举采取行动。奥巴马总统接受美国公共广播电台采访的时候说，毫无疑问，当外国政府试图影响美国选举的时候，我们需要采取行动。美国中央情报局认为俄罗斯黑客袭击了民主党总部电脑系统，泄露对希拉里·克林顿不利的电子邮件，目的呢，显然是帮助共和党人川普赢得总统大选。白宫高级官员说，这样的行动如果没有普京总统的参与或知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奥巴马总统在采访中表示，美国情报部门还在进行各方面的评估，他在等待最后的报告，解释谁参与以及幕后的动机。奥巴马说，最根本的一点是，正如人们在大选中一直认为的那样，俄罗斯的黑客攻击行动对克林顿的竞选活动造成了更大的困扰。而俄罗斯黑客呢，介入这次美国大选的话题可以说持续的热潮之中，包括白宫、美国参议院、众议院都要求调查。美国情报机构也是第二度确认俄罗斯黑客对选举的攻击。当选总统川普则认为俄罗斯并没有介入大选。其实呢，这已经不是外国黑客第一次攻击美国的选举了。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美国观察》这个节目当中，跟主持人在对谈里面就详细讨论了有关的情况。
耀毅，首先给我们介绍和梳理一下，在这次美国总统大选当中，关于这个俄罗斯黑客的介入以及针对俄罗斯黑客的调查都引发了哪些争议？
是，我们先看到，这是昨天最新的发展，就是12月12号，这个美国 CIA 中情局呢就出来讲了说，的确他们认为说这次的俄罗斯黑客的确介入了美国的大选，而介入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让川普当选总统。那当然这个川普本身就非常的愤怒了，他在他的推特上就表示了说，除非你现场逮到黑客，不然你很难确定这个网络攻击是谁干的，而且为什么你选前不讲这个事情呢？所以他在质疑这个 CIA 的说法。不过其实 CIA 呢，不止 CIA 有17家的这个17个这个情报机构呢，在选前就已经讲过这个事情了，也就是在10月7号投票日之前呢，有17个情报机构，美国情报机构已经发布了一个联合的声明，我想您应该也还记得，我们上过节目来做过简报。他们说明这个俄罗斯黑客的确正在试图影响美国的大选，那使用的手段就包括是入侵某些政治人物或者是政治团体的资料库或网站，窃取里面的机密资料之后，公布在一些媒体上或是像维基解密这样子的一个网站上，试图来影响了美国的大选。那我想大家应该也记忆犹新，其实就在7月27号呢，川普他在这个电视上也公开的讲说，邀请这个俄罗斯的黑客来黑这个希拉里的电子邮件啊，所以当时也引发了很多的争议。有人说，其实不可以这样做，你不可以邀请外国的政府来介入美国大选。那当时呢，针对这样争议，有媒体也去问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啊，就说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就普京的回答也很妙，模棱两可，他说是谁黑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里面公布的资料是什么。所以这也让人家有很多的揣测。那么我们看到，不过 普京这样的说法呢，其实我们看到美国的国会、美国的白宫都不这么认为，因为在白宫方面，我们看到是美国奥巴马总统他的这个国土安全与反恐的顾问叫丽萨·穆纳科，他在上个星期就已经讲过了，他说奥巴马政府的情报部门正在针对这一次俄罗斯黑客进入美国大选进行全面的调查，并且将在奥巴马卸任之前做一个完整的报告的公布。那么在美国的国会呢，也这个有跨党派的一个共识，包括像共和党的这个McCain 这个参议员，还有 Lindsey Graham， 还有这民主党的叫做 Jake Reed， 还有这个 Chuck Schumer 舒默参议员呢，都认为说应该来调查这一次大选当中黑客介入的一个事情。那包括这个众议院的议长保罗瑞安，还有参议院的多数党的领袖麦克当纳顿都要求要启动这样的调查哦。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的确这个黑客，俄罗斯黑客来影响美国大选，引起了美国很多很多的争议。
嗯，我们知道这个其实这不是第一次有外国的黑客来干预美国的选举了。那么此前的情况是怎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我们知道在最早的投票所当然很简单，是用手动的或者是纸笔的，那很难有这个黑客的介入。不过随着科技的更新呢，我们现在看看越来越多黑客可以利用科技来影响到美国的选举的结果。所以最早被发现呢，看到一个根据网络安全公司一个叫做 Alert Logic 逻辑警报这家公司呢，它的一个调查报告，他认为说，最早我们看到是2004年的时候总统大选，当时呢这个有一些投票所的选票突然在最后一刻转向了。变成是投给这个乔治 W 布什总统，所以他们认为说当时的确引发很多人的担忧。不过当时我们知道说并没有什么互联网啊、手机 WiFi 的技术，所以如果黑客真的要动手脚，还得直接在投票所的附近，直接对某一台机器动手脚才有办法。那不过呢，接下来我们看在2008年那个时候，其实 iPhone 那些都已经出来了 ，WiFi 也到处都有了。所以那时候奥巴马对麦克恩的总统大选呢，其实双方的竞选阵营都有受到黑客的攻击，而且包括他们的内部的文件。选战的资料，甚至竞选干部的个人资料，据悉呢，根据调查都是被中国的黑客给窃取了，所以当时也引发了很多的争议。那么在2012年的时候呢，奥巴马对卢姆尼的大选呢，双方的阵营也都受到黑客的攻击。不过这次双方都有所准备，所以说并没有传出很重大的这个攻击的事件。那么今年我们看到呢，则是由两个这个俄罗斯情报机构所控制的黑客团体，叫做一个叫做舒适熊，叫做 Cozy Bear， 另外一个叫做 Fancy Bear， 花俏熊。熊这两个昵称很可爱，因为熊就是俄罗斯的代表。他们先后呢黑进了民主党的资料库，就像另外一个叫做Crucifer 2.0 的俄罗斯黑客呢，他也入侵了民主党的资料库，并且偷走了民主党对于川普的分析的报告。所以说在这个我们看到有很多俄罗斯黑客的一个足迹。那么呢，我们看到在我们稍后在本周也即将播出的我对于这个白宫的前高官国安会的高官官员呢，叫做罗伯特肯纳基专访当中，他也提到了这一次俄罗斯黑客的作为可能会提供给中国的黑客的一些灵感。也就是呢，未来如果美国与中国之间在谈判贸易问题或者其他的国际政治方面的问题的时候，中国黑客会利用相同的手法来黑进美国某些政府部门或是个人政治人物的资料，然后用这些资料来威胁美国政府对中国做出某些让步，那这是他的担忧。那么在之后呢，我们节目当中针对这个他的专访里面我们会来播出。所以这个美国的这个大选呢，受到黑客的注目，是好几年以来都有发生的现象。那么未来要怎么来防范，也是川普政府必须要很注意的。
嗯，好的，谢谢耀毅今天做个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详细介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军机半个月内两度在台湾南北部海域上空绕行，台湾军方认为未来这种绕行可能常态化。星期三开始也在台湾东部外海进行反制性的导弹演习。美国五角大楼官员说，台湾军事投资没有能够跟上台湾受到的威胁情势，台湾应该加大军事开支，美国呢也会协助台湾加强防卫能力。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所做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主管亚太事务的副助理部长邓志强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一场研讨会中表示，数十年来为武力攻台做准备一直都是中国军事投资的主要动力，但台湾的军事开支却跟不上它所受到的威胁，台湾必须加大军事投资才能应对威胁。邓志强建议台湾除了军事开支必须加大外，也要考虑 发展精锐部队，强化本土防御，以及发展不对称作战能力。他说，中国军力增强也让美台之间的共同协作更加重要。在中国未放弃对台动武的情形下，美国会协助台湾加强自我防卫能力，避免冲突发生。万一必须面对中国的武力攻击，也要提高解放军对台动武的代价。邓志强说，
From our perspective, the challenge for Taiwan is not to defeat the PLA.
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台湾面对的挑战并不是要击败解放军，而是要避免冲突的发生。一旦威慑失败，台湾必须有能力自我防御，让中国无法取得胜利。那也是我们衡量成功的标准。我们的目标是让中国领导人在考虑是否在台海用兵的时候，他们会不断地告诉自己，今天还是不要吧。
在这场以回顾1995-96年台海导弹危机为主题的研讨会中，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说，20年前的事件让美中两国同时觉醒，中国开始快速军事现代化，美国也开始加强与台湾的安全合作。易思安说，除了加强军事建设外，中国另一方面也从政治上着手，试图弱化美台合作，让台湾得不到美国支援。其做法包括中国驻美大使馆人员以威胁性电话与电邮告诉一些美国大学生不得参与和美台合作有关的项目。不过易思安认为，无论情势如何发展，解放军军力如何强大，美国都不会让这场战争发生。易思安说，
I think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going to abandon Taiwan. I think it would go against our principal interests.
我认为美国不会放弃台湾，因为那违反我们的主要利益，那不但违反道德，实际上根据我们对台湾关系法的诠释，它还是违法的。但更重要的是，它还硬生生地违背了美国在亚洲的地缘战略利益。基于这些理由，我不认为美国会放弃台湾，同时我也认为我们的前景将会比解放军所想象的还是要光明一些。
对于解放军军机两度绕行台湾南北海域上空是否有政治目的，易思安说，早在马政府时期，解放军军机就多次飞过台湾南部的巴士海峡上空，挑战台湾防空识别区，这并非新鲜事。他认为中国这种做法会持续下去。美国参众两院近日通过的2017年国防授权法涵盖加强美台军事关系的条文，包括提升军方交流与互访层级在内。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反对美台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并敦促美国恪守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坚持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的承诺，谨慎稳妥地处理台湾问题。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也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重复了相同的立场，表示坚决反对中国的建交国与台湾发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玉安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所提名的国务卿人选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雷克斯·蒂勒森，在全球各地争取石油交易的经验被当选总统视为是一种难得的财富。分析人士表示，埃克森美孚在亚洲深入一些油田的开发，可能会使得他作为美国最高外交官的工作变得复杂。多年来，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这个美国能源巨头一直在靠近南中国海的越南沿海钻井，那里的石油储藏位于越南跟中国都声称拥有主权的争议海域。本月早些时候，埃克森美孚的一位高管受到了越南副总理郑廷勇的热情欢迎，双方强调了在越南进行紧密合作、从事石油开发的重要性。埃克森美孚还热衷于继续开发一处越南的气田。中国已经警告外国能源公司不要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地区进行开发。 大西洋理事会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国际安全研究中心的副主任阿列克斯·瓦尔德星期一告诉美国之音，蒂勒森将不得不在致力于阻止与中国跟朝鲜的潜在冲突的同时，向诸如韩国跟日本的盟国做出保证。对控制潜在的能源资源，还有通过南中国海的关键能源通道的竞争，被认为是增加海洋争端利害关系的一个关键因素。尽管美国不是南中国海争议岛屿的声索方，华盛顿表示，南中国海的各声索国和平声索对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美国海军学院中国海洋问题研究所所长彼得·达顿说，美国在东南亚的商业还有其他经济利益取决于美国在那里的安全力量存在。他赞成在南中国海保持强有力的自由航行行动。根据埃克森美孚公司2015年的财务和营运报告，该公司大约 20% 的全球炼油设施位于亚洲，其中包括在澳大利亚、中国、新加坡和泰国的设施。但是呢，川普提名蒂勒森为国务卿，以及他的公司跟亚洲的关系，招致了分析人士还有环保活动人士的不同反应。针对美国后任总统川普质疑华盛顿长期奉行的一中政策的相关言论，中国官方星期三再一次的表态说，坚持一中原则是发展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也是台海和平稳定的基石。北京表示，如果这个政治基础受到了干扰跟破坏，不仅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就无从谈起了，而且呢，台海和平稳定也必将遭受到严重的冲击。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中国官方这次是由主管两岸事务的国台办对川普质疑美国坚持一中政策的言论作出反应。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政治基础，也是台海和平稳定的基石。如果破坏了这一基础，不仅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无从谈起，台海的和平稳定也会遭到严重的冲击。
这位发言人在回应官方的新华社记者提问时作出以上表示，他重申了两天前中国外交部就川普质疑一中政策的言论所做的官方反应，并加上了台海和平稳定必将遭受严重冲击的表态。这是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本月初开始就台湾问题公开表达意见以来，北京又一次做出官方反应。中国官方还表示，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具有无可辩驳的法理依据和事实依据，也是国际公认的现实。川普最近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质疑华盛顿长期实行的一中政策的评论，使川普政府可能采取的对华对台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走向再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川普上周日在美国福克斯新闻节目中表示，他完全理解一个中国政策，但是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受一中政策的束缚，除非我们跟中国就其他事情达成交易，包括贸易。川普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修建大型基地，他们不应该这样做，而且坦率地说，中国并没有在朝鲜问题上帮上我们任何忙。这个采访节目星期日播出后，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迅速发表社评，强硬表示，如果川普放弃一个中国原则，中国就可以不再和美国合作，转而支持美国的对手，并且武力统一台湾。美国之音记者拨通了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的手机，要求他澄清上述社评所说中国可以支持美国的对手的确切含义以及武力统一台湾的说法。胡锡进表示，他要说的话都在那个社评中，随后以工作忙为由婉拒了记者的采访请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年多前曾警告说，台湾如果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关系就会地动山摇。在北京的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对环球时报扬言武力统一台湾的社评不以为然。张立凡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两年之内美中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大。
那么两年过后，是不是这个中国的军队就能够 跟美国打一仗或打一个局部战争，我觉得也未必啊，所以我不认为就是马上会有军事冲突啊。至于说那个《环球时报》的那种说法，说你们如果不承认这个一个中国，我们就收复台湾之类的，这个话没有什么意义。我看网友也在网上评论，说这个好像是一个中国人要杀另外一个中国人，然后以此来威胁美国人，啊，觉得这个事情很可笑，啊，我也有同感，就是为了争这个所谓的一个中国这么一个名义啊，就是我是唯一的，我是老大，我是唯一的，那么就要这个把这个自己的同胞就要这个投入血海之中，就要打一仗，发动一场内战，我觉得好像很没有意义。
这位近代史学者进一步指出，如果美中双方打贸易战，后果也蛮严重，但不至于是习近平所说的绝不能犯的颠覆性错误。而若是发生台海战争，一旦战败的后果将是这位中国领导人难以承受的。
我以前讲过，我说如果台海发生战争，那么无非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就是共产党一统江山，第二个结果就是打败了，那就打出一个新中国，啊，就无非就是这两个。这个历史上也是有教训的，比如说中日打了一场甲午战争，最后引发了中国一系列的变化，最后导致大清王朝结束。
海峡对岸的一些分析人士指出，对于台湾来讲，台海和平稳定至关重要。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教授甘义华对美国之音表示，对台湾而言，最重要的还是台海的稳定。
不论川普他的对中政策、对台政策怎么样的走向，两岸的和平稳定啊，才是台湾最大的利益。第二个，这个川普的所谓对一中政策态度并不明确，但是最重要就是说，能不能务实的改善这个美国跟台湾的关系，这对我们来讲比较重要嘛。我们也乐见中美关系正常以及健康的发展。台湾绝对不可能从中美的冲突当中获利，但是呢，两方呢都绝对不能以台湾作为一个中美双方互动或者是协商的一个筹码。
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的翁明贤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的一中政策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唯一代表全中国的跟美国有邦交的政府，但是这个政策并不能影响美国跟台湾透过台湾关系法的交往。
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跟中国所谈的一个中国原则是不一样的一个内涵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川普所说的一个中国政策，它的意涵是在指什么东西啊？那我觉得，川普的讲话重点就强调说，他所指的一个中国政策，承认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这个唯一代表全中国的跟美国有建交的政治有关国家，好，但是这个中国的这个政策并不能影响美国跟台湾透过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交往，那也就是说美国是所谓的正常的外交关系跟民间的非正式外交关系的一个交往，这是双向并行的一个思维，那么不希望受到这个官方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是川普所要发出的一个讯号啊。
翁明贤指出，川普尚未就任，他所提到的对中国政策还是要回到美国国务院和白宫发言人所强调的美国并没有改变他目前的一中政策。翁明贤认为，川普现在讲这些话可能是策略性的运用，希望抬高未来跟北京谈判有关中美关系的筹码。一个多星期前，川普接听了台湾民选的总统蔡英文道贺电话，并称蔡英文为总统之后，川普发表了一系列批评北京的推特。川普接受福克斯新闻的电视采访播出后，他对美国坚持一中政策的质疑在台海两岸再度产生了震撼效应。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智库指中国在南中国海人造岛礁上面部署武器系统，已被发生军事冲突时候使用。中国外交部则说，南中国海诸岛是属于中国的领土，在那儿进行国防建设是属于国家的正常权利，跟所谓的军事化没有关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所做的有关报道。
亚洲海事透明计划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专家通过对卫星图像进行几个月的分析，发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七座人造岛礁上部署了武器，包括疑似巨型高射炮、近程防御武器系统、火控雷达以及防御系统等。中国星期四说，中国有权部署防御设施。
这里我想要重申的是，南海诸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在自己的国土上开展设施建设，部署必要的国土防御设施是完全正常的，这是国际法承认的一个主权国家的正常的权利。
日前，美军太平洋指挥部司令哈里斯在澳大利亚表示，在川普政府的领导下，美国将继续维持对亚太地区的承诺，不会软化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扩张的立场。哈里斯还谈到将会继续执行美国舰船在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
如果中国在自己的岛礁上进行正常的设施建设，部署必要的国土防御设施算是军事化的话，那么把舰队开到南海又算什么？
耿爽还说，这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中国在自己的国土上部署必要的国土防御设施与所谓军事化无关。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跟中国在2016年完成了一系列两军交流项目，可是呢，两国在一些重大的安全问题上分歧，限制了两军互动的规模跟级别，而且呢，可能影响来年的两军关系。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年终报道的专栏当中就探讨了有关的情况，请您收听详细内容。
美中两国延续前一年的趋势，在2016年不断推进两军关系。上半年的两军交流项目包括1月中国海军人员到夏威夷出席一个海上安全会议，并与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夫特上将会面。今年2月，中国军人参与了美国和泰国联合主办的金色眼镜蛇年度联合军演。今年5月，美国第七舰队旗舰蓝领号访问上海。6月底，中国派出5艘军舰参与美军在夏威夷主办的环太多国海上联合军演，为下半年的两军交流活动迈出了一大步。此后，美国海军和陆军最高军事指挥官先后访问了北京，将两军互动推向了高潮。今年11月到中国云南省参与美中两军人道救援减灾联合演练的陆军太平洋司令布朗上将在出发前说，美中两军交流可以帮助降低两军发生冲突的风险。
当你有共识时，大家走到一起，双方可以避免误判，加深了解，增进关系。当发生危机时，我们不要也不应该假定彼此是敌对关系，我们有机会避免敌对关系。
在过去一年中，中国继续在其周边海域采取咄咄逼人的举动，包括今年5月派2架歼-11型战斗机近距离拦截在南中国海国际空域执行例行任务的美国海军1架EP-3型侦察机，迫使美国军机迅速调整高度，避免相撞。观察人士说，中国坚持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和不断实施军事化，影响了今年两军的高层互动，包括中国军方高层将领很少来美国访问，以及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任内一直没有访问中国。美国空军协会米歇尔学会战略遏阻研究部主任彼得·胡西对美国之音说，卡特在卸任前一直未能访问中国，表明两国在一些重大安全问题上的分歧影响了两军关系的发展。
鉴于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摩擦，美国国防部长去那里访问可能时机不宜，因为访问不会带来任何积极成果。 为了避免给人带来负面的印象，他干脆就不去那里了。
美国国会和华盛顿一些安全事务观察人士说，美中两军交流尚未明显增进双方的战略互信，并批评美国军方夸大了美中两军互动的意义。展望未来，米歇尔学会的彼得胡西希望，在川普政府执政期间，美国能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展开美中两军交流。
我希望作为一个国家，不管是商界、媒体、政界还是军方，都会对中国有一个更加切实和知情的看法。这样，我们与中国的两军关系或其他领域的双边关系，就能基于对实情的更好了解，并发挥实际作用。
中国国防部上个月表示，中美两军关系仍面临一些深层矛盾和障碍，称中方愿与美国下一届政府一道推动两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因素正在推动俄罗斯拉近跟日本的关系。分析人士说，跟中国合作中出现的失望，还有俄罗斯期望能够突破国际孤立，都导致莫斯科更多的面向日本。不过呢，跟中国不同的是，俄罗斯社会并没有把日本看成是威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这次访问日本，是在乌克兰危机以及俄罗斯遭到西方制裁之后首次正式访问西方大国。普京在移民前曾经访问过意大利，但是那次访问仅是出席国际博览会。普京两个月前曾经准备访问法国，克里姆林宫也想借此针对俄罗斯能够突破西方孤立大力宣传一番，但法国领导人当时拒绝会晤普京，除非双方能够讨论叙利亚问题。陷入尴尬的克里姆林宫只好宣布搁止普京访问法国的计划。在西方大国领导人回避接待普京的背景下，普京访问日本被认为是俄罗斯针对西方外交的一次重要突破。二战结束之后，俄罗斯与日本尚未签署和平条约，两国关系也面临领土纠纷的困扰。正如事前许多分析预测的那样，普京这次访问日本在这两个大问题上并没有取得任何突破，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俄罗斯与日本继续拉近关系，而中国因素是俄日走近的主要推动力。分析人士说，对日本来讲，如何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目前已经比解决领土问题变得更加重要。日本期望在他与中国的对抗中，俄罗斯能够保持中立，俄罗斯也恰好看准了这一点，对此加以利用。俄罗斯前驻日本大使帕诺夫说，安倍是日本政坛中目前为数不多的具有战略眼光和战略思维的领导人，普京访日使俄日接近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俄罗斯前副外长库纳泽说，俄罗斯向中国出售先进的苏-35战机和 S-400 防空导弹系统，这在苏联解体20多年的俄罗斯对华外交中极其罕见，也显示在中日对抗中俄罗斯并不太保持中立。不过他认为，在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的冲突中，俄罗斯也向亚美尼亚提供先进武器，比如向亚美尼亚提供了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但是俄罗斯还是在这两个国家的冲突中保持中间立场。俄罗斯与西方交恶后更加密切同中国的关系，期望中国的资金和投资能够取代西方，甚至在中国的协助下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但中国在俄罗斯的投资仍然很少，俄罗斯的许多期望现在开始落空。俄罗斯目前面向日本，期望能够依靠与日本加强关系来弥补同中国合作的不足。俄罗斯安全防务专家鲁金认为，莫斯科不想自身改革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而是期望在中日韩等亚太国家之间周旋，让日本等国进入远东，形成与中国相竞争的局面。鲁金引述俄罗斯中央银行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对俄罗斯的直接投资 2013年开始增多，2014年达到高峰，而在这之后大幅下降。日本目前对俄罗斯的直接投资比中国略少。他认为，同日本拉近关系，不但能够提升日本投资人对俄罗斯的好感，在如何对待俄罗斯问题上分裂西方国家，同时更能达到平衡中国，避免俄罗斯外交过于导向和依赖中国的地步。普京访日之前，俄罗斯特别在有争议的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认为的北方四岛上加强军力，部署了更先进的防空和反舰导弹。这一举动显示俄罗斯不想在争议领土问题上对日本让步的决心。俄罗斯过去一度曾反对归还北方四岛中的任何一岛，但俄罗斯的立场最近松动。外长拉夫罗夫几个月前表示，在俄日签署了和平条约之后，俄罗斯准备同日本讨论转交北方四岛的色丹和迟武群岛的问题。苏联与日本1956年签署的联合宣言中，苏联当时曾想向日本归还这两个岛屿，但普京总统多次强调，日本应该更多地来俄罗斯投资，加强两国的经济往来，为解决领土问题营造气氛。鲁金认为，俄罗斯在领土纠纷问题上采取了更加灵活的立场。俄罗斯仅在北方四岛中的国后和泽佐群岛两地增强军力，这为俄罗斯未来归还其余的两岛以及与日本合作和讨价还价打开了窗口。鲁金说，中国在西伯利亚和远东投资时，俄罗斯担心并设立各种限制，但俄罗斯对待日本的投资却较为放心，并没有像针对中国那样的限制。俄罗斯甚至希望利用主要为向中国出口天然气而兴建的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未来也向日本供应天然气。分析人士说，与中国不同，俄罗斯社会并不把日本看成是威胁。学者马卡尔金说，中国一直想参与罗斯石油公司的私有化，并在公司的董事会中占据一席之地，但俄罗斯最近出售罗斯石油公司19%的股权交易时与中国无缘。俄罗斯的日本问题学者基斯塔诺夫说，俄罗斯与中国不断举行各种联合军演，日本不愿意看到俄中日益密切的合作可能针对日本。他说，俄日双方现在都感兴趣提升双边的关系。基斯塔诺夫说，2012年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之后，俄罗斯与日本的关系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而在这之前，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时曾经访问过南千岛群岛，引起日本的愤怒，这使俄日关系当时大大向后倒退。前副外长库纳哲说，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川普会要求提高美日同盟中日本方面的贡献，日本可能会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和增强军力，而在这一新形势之下，通过与日本拉近关系可避免日本增强军力的举动主要针对俄罗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官方推行无神论的中国，中国各种宗教信徒的人数早已经破亿。尽管中国宪法赋予公民信仰自由，可是呢，政府却是年复一年的打压宗教自由。宗教权益人士说，2016年政府颁布新的宗教管理法规，采取了更为严厉、极端的打压手段。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在年终报道下面这个报道里面呢，谈到了2016年中国民众的信仰仍是在风雨中飘摇。
中国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海拔近4000米的喇荣山谷里，数万间僧尼信众依山而建的绛红色小木屋环绕簇拥着大经堂。这里是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全世界最大的佛学院。2016年12月3日，清晨，阳光还没有照到大经堂的金色屋顶上，年轻僧人博巴走出自己的小屋。今天是全院僧众闭关修行一个月后开课的第一天，他要赶去上8点的早课。坐在经堂中， 他默默地数了一下周围的人数。一个月前，这个班上大约有130名学生，现在只剩了50几个。从今年7月起，政府派来的工人和推土机涌入这里，开始强拆部分僧尼的房屋。与此同时，非四川本地的僧众被陆续遣送回原籍。来自佛学院的内部消息说，截至12月中，已有至少3000人离开佛学院。博巴的上师告诉他们，上面的规定是到明年下半年行动结束时，只有5000人可以留下。博巴是可以幸运留下来的人，但是他说自己一点也不高兴，就好像在战场上，你虽然没有受伤，可是也不会安心。几个月来，他目睹朋友被驱逐，朋友的屋子被拆，听闻有人被抓，甚至有人以自尽抗争。有时他想，那些走了的人反而更幸运，不用每天看着周围人以泪洗面，还有那些被拆的屋子留下的痕迹。我们这边的人把佛学院看得比自己的家还重要，他说。地方统战部官员说，所谓的拆除实际上是为了整顿佛学院的居住环境，因为佛学院僧舍密集，存在消防隐患。可是博巴想不通，改善环境为什么一定要把人赶走？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华人事务负责人贡嘎扎西也认为，当局的做法不合情理。
如果说人数太多了，我们要减掉人数，说你可以建立更大的佛法场所，让他们继续来学习，但是他没有这个动作。我认为对宗教自由来讲，他破坏藏民的宗教自由。
佛学院学生博巴告诉美国之音，上面也曾恐吓过我们，说如果有人抗议的话，就会采取另一个计划。至于另一个计划是什么，他说大家心知肚明。这几年来的兵特别多，就驻扎在佛学院20公里外的县城里。境内消息人士说，四川另一处知名佛学院亚青寺近来也发生了同样的强拆，强迫遣返。在中国东部沿海，政府两年前开始的另一项强拆运动2016年渐入尾声。各方统计数字显示，浙江1500到1800余座基督教堂顶部的十字架被拆除。温州一位基督徒告诉美国之音，自己教堂的十字架被拆后，取而代之的是一面五星红旗。美国基督徒权益团体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说，
凡是对这个强拆十字架的这个行动呢提出异议，或者说有所行动的，不管是这个教会的传道人、牧师还是律师啊，那么都受到了这个甚至刑事化的那个打压。
四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罕见地主持召开了全国宗教工作会议。过去15年间，这类会议往往由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主持。习近平警示人们提防境外势力对宗教的干预，坚持宗教中国化。
所谓的中国化，实际上就是要改变基督教的本身的这个它的颜色啊，就是改头换面啊，换成一个对党忠心、对这个政府言听计从的，完全是依附于政治的一个宗教群体和宗教信仰。
傅希秋说，2016年中国当局的宗教政策进入了一个全面收紧打压的阶段，一个显著的例子是9月北京发布的宗教事务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该条例首次提出宗教不得危害国家安全。2016年，习近平还有另一项涉及宗教的动作。7月，他考察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一座清真寺。生活在宁夏的240万回族享受着政府相对宽松的宗教政策，但是与他们秉持相同信仰的1000多万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却年复一年地受到政府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名的限制。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中国大陆的回民信仰伊斯兰教，比如说像拜月封斋啊，进清真寺做礼拜啊，只要不妨碍北京的一些特定的政策的话，这些几乎都是容许的。但同样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那他就受到各种这个压制和限制。
开设伊斯兰讲经学堂依然被禁，18岁以下人员不得进入清真寺，未经政府许可在当地修建维修清真寺都属违法行为。此外，维吾尔人也难以获得护照和签证到境外朝觐。限制斋月封斋的手段每年都花样翻新，政府除了继续以各种名义抓捕维吾尔人外，还采取了更为极端的措施，加大了对所谓双重信仰的打击。
很多维吾尔人呢，为了生存，他加入了中共或者是中共的这个共青团，那么，但他又是维吾尔人，他毕竟他本身信仰伊斯兰教，那么中国胁迫这些党员党团干部，胁迫他们放弃这个宗教的信仰，那么人们为了生存，只能迎合北京的这个政策。
但是中国当局对这些维吾尔干部并不信任，对他们进行清查。如果发现有人进清真寺做礼拜或是斋月封斋，他们便会失去退休人员的特定补助。迪里夏提指出，种种这些都是对维吾尔人信仰的挑衅。2016年，中国政府仍然利用国家强权打击他们所说的法轮功等邪教组织。河南开封一个小型犹太人群体也据报受到打压。在这个无神论的国度，信仰仍处于风雨飘摇中。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看两则新闻。阿拉伯民众的撤离工作已经被暂停，有成千上万人被困在城里。星期五，人们在撤离人员的车队附近听到爆炸声。阿拉伯官方媒体报道称，反政府武装违反了停火协议，目前还不清楚撤离工作什么时候会重启。早些时候，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正在跟土耳其合作，开启新一轮关于叙利亚问题的和平对话，目标是达成全国范围内的停火协议。普京星期五在日本讲话称，他跟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提出让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之间举行谈判，地点可能设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星期四，成千上万阿拉伯民众在俄罗斯跟土耳其推动的停火协议下逃离了阿拉伯。就在普京发表讲话的同时，有更多民众在准备撤离。这项停火协议实际上使得叙利亚政府得以接管阿勒颇。星期四，救护车和运输车队驶离阿勒颇。这座城市曾经是穆斯林跟阿拉伯历史文化的瑰宝，现在由于叙利亚内战而变成了废墟。在另一方面，随着冬季降临，中国不少城市再次的受到雾霾的袭击。中国环保部建议，包括北京在内的23座城市发布雾霾红色预警，还建议9座城市发布橙色预警。中国媒体报道，这是入冬以来中国经历的最严重的一次雾霾。星期四，北京已经采纳了环保部门红色预警的建议，预计雾霾将持续到21日。北京从2013年建立空气污染颜色预警制度，以红、橙、黄、蓝4种颜色应对雾霾的严重程度。首次启动红色预警是在去年12月8号。红色预警期间，政府要求机动车单双号限行，中小学跟幼儿园停课，企业的单位弹性工作等等。而河北省也是在微博上发布声明称，省内几个大城市从周五开始启动一级响应紧急的做法，预案呢要求重污染企业到下周三之前暂停生产。国际环保机构绿色和平组织星期五发布声明，呼吁中国政府严格处罚那些违反环保法规的工厂和企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雅虎公司在传账号被黑，真的是雪上加霜。今年9月，雅虎公布2014年有5亿个账户曾经遭到某个国家支持的黑客入侵。而12月14号呢，雅虎再宣布2013年的时候呢，有10亿个账户被入侵。这次呢，他们连黑客的身份都不清楚。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科技记者黄耀毅的有关介绍。
雅虎是说被盗窃的资料可能包括像你的姓名、电邮地址、电话号码、生日等等哦，还有你的这个支付的卡或是银行账户可能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其实这比较严重是说，雅虎有承认说，这个你的我们知道这个设立电邮地址的时候，有时候问你一些秘密的账号的问题，例如说你家狗叫什么名字啊，你妈是出生在哪个城市之类的，这些资料呢也落入到黑客的手中了。那同时，有没有看到这次新的消息报告指出呢？这次被黑的账号里面包括了白宫的人员、白宫的官员，包括了国会议员，还有这个国会的助理、中央情报局 CIA、联邦调查局 FBI 以及国家安全局 NSA 的特工人员，他们的雅虎账号也受到入侵，还有美国这个军方人员的账号也都受到入侵了。那我们知道有很多人都会利用这些账号作为你的电邮账号的备用号码，包括是说像你的政府电邮账号，如果你忘记你的密码要登录的时候，可能会问你一个问题，说你的备用账号是多少，我把密码记到你的备用账号去。因此呢，就有许多像刚才讲的白宫的官员、军方的官员，可能他们的备用的密码都寄到雅虎上面去，然后又被黑客给拿走了。所以说其实这些人的政府的电邮账号可能也已经落入到黑客的手中了。约翰·波德斯塔呢，他在当年就是在今年大选期间收到了一封电邮，是来自他的这个谷歌电邮，那里面是说呢，你的密码将要过期了，请你更换你的密码。那他也很警觉，他马上就把这个寄给他们克林顿竞选总部的这个科技的顾问，他的名字叫做德拉凡，就是 Charles Delavan。 那么就问他说，请问这封信可不可以信任？那德拉凡检视了这封电邮之后，他说这个是假的电邮。于是他就回一封信告诉他说，这封信应该是他要告诉他是假的，但是他少写两个字，他本来是要讲说 This is a illegitimate email， 是说这封信是假的，他少打了两个字，也是英文的字首 IL， 所以呢就意思完全相反过来，就变成说这封信是真的。于是呢，当时这个克林顿的竞选总这个干事呢，他就上去了，从这个链接上去把他的密码给改了，改了之后呢，导致黑客从此就有办法进入他的 email 的信箱，然后把所有的电邮都偷走，因此就造成很多的渲染大波，包括说克林顿的内部，还有跟这个 Bernie Sanders 的一些的影响。所以说的确这是一个很小的错误，少打两个字，那或者是说你这个电邮的这个密码在更换的时候呢，一不小心就让黑客有机可乘。我们知道这是假新闻很多，包括像有时候比如说教宗他这个为川普背书，还有另外一个常常被流传的是说这个有一个这个调查希拉里电邮门的 FBI 探员遭到希拉里暗杀，这个后来的证实是假的新闻哦，甚至呢在编造后面这个假新闻的那个原作者在大选之后还自己出来承认说，这就是我编的。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呢？因为我就是要看看美国的网民有多容易受骗上当。那但是为什么这些假新闻还在社交媒体上不断的受到了流传？那所以说在这个大选之后呢，很多社交媒体包括像推特啊、Facebook 等等都受到了很多的责难。于是这个 Facebook 这一次呢就决定了要来打假。那他们的做法是什么呢？我们看到是 Facebook 有一个叫动态时报这个功能 Newsfeed， 他的副主任叫做 Adam Mosseri， 亚当莫瑟利呢，他在今天下午发表了新闻稿，他说他们采取的行动从此以后在脸书上打假要怎么做呢？第一个是他们采取的第三方核实机构上面的资讯，还有呢就是根据其他的用户的检举的资料。因此呢，以后的从今天开始，脸书的用户当你在点一些外来的连结的时候，如果是可疑的或是经过检举的或是经过核实的，它就会出现一个框告诉你说这个新闻可能是假的新闻，你可以选择你要取消不看，或是你要继续去阅读这个新闻。那之所以为什么脸书决定不直接把这些假新闻从上面拿掉，就是因为考虑到这还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关系，所以他希望由用户你自己来决定你是否要相信这个假的新闻。那我们刚才也讲到，除了这个脸书之外，推特也是受到大家的注目的。推特目前还没有公布他们怎么打假的做法，那我相信大家也都很期待。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进行到这儿，我们今天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是由杨明编辑，陆阳导播，我是赵婉成，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晚安。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阿拉伯民众的撤离工作已被暂停，有成千上万的人被困在城里。星期五，人们在撤离人员的车队附近听到爆炸声。阿拉伯官方媒体报道称，反政府武装违反了停火协议，目前还不清楚撤离工作何时会重启。早些时候，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正在与土耳其合作开启新一轮关于叙利亚问题的和平对话，目的是达成全国范围内的停火协议。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国将针对俄罗斯或其他国家政府试图干预美国选举采取行动。奥巴马总统接受美国公共广播电台采访时说，毫无疑问，当外国政府试图影响美国选举的时候，我们需要有所采取行动，我们会采取行动。美国中央情报局认为，俄罗斯黑客袭击了民主党总部电脑系统，泄露对希拉里·克林顿不利的电子邮件，目的显然是帮助共和党人唐纳德·川普赢得总统大选胜利。白宫高级官员说，这样的行动如果没有普京总统的参与或知情，是不可能发生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同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了持续两天的对话，对于两国从二战时期开始的领土争议这一重大分歧，这次对话没有带来任何突破性的进展。两位领导人星期五在东京会面，他们前一天的对话地点设在日本西南部的一个温泉度假村。在东京，日俄两位领导人讨论了一项可能的和平条约，并一致同意促进经济合作可以帮助创造条件，以期在未来就群岛主权问题达成一些协议。在领导人会面结束后的记者会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如果缺乏信任，这个目标就无法达到。美国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胜选后开始走访那些帮助他赢得大选的地区，称这是答谢之旅。星期四，川普在答谢之旅的新一站宾夕法尼亚州赫尔西镇批评了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白宫发言人。他说，欧内斯特可以把好消息说得像坏消息一样，就算是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我们彻底击败了 ISIS。这样的新闻由他说出来也会像个坏消息。欧内斯特在白宫每日记者会上对川普的一些主张表示过怀疑。川普接下来几天将公布他的新闻发言人人选。与此同时，川普继续他的答谢之旅，他星期五将抵达佛罗里达的奥兰多，星期六将前往亚拉巴马的莫比尔。随着冬季临近，中国不少城市再次遭受重雾霾的袭击。中国环保部建议包括北京在内的23座城市发出雾霾红色预警，还建议9座城市发出黄色预警。中国媒体报道，这是入冬以来中国经历的最严重的一次雾霾。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